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课程开始，讲一些这个行政的杂事哦，免得我们上课怕结束时候又忘掉了。第一个事就是因为同我一块学习的学长蛮多，我的几堂课都重复的哦，所以在上上礼拜六宣布。暂停课程的波尔金呢、我们5月6号那个礼拜六呢，我们重新继续从第四品啊，或者是天主品或天王品，就是我们无生品结束之后，继续往下面啊，继续往下面一块同学习。主要的理由也是因为两个事儿，因为我往下读。我发觉势如破竹，而且感觉就是前面那个2分般若读完了，就非常的法义哈，很连贯。那后面的东西呢，就等于在做复习，因为我原本预计是要停一段时间，然后从三甲品开始复习。那后来我觉得后面的东西呀、讲那个世尊很慈悲哈。用另外一种方式呢，等于把我们全经的要义呢，做一种很缓和性而且很周到的复习工作，所以我是觉得，继续这样学习。那第二个呢，也算是能够把这部经或者是大智度论呢，同时也把它一起学习圆满。因为如果从头来，有没有机会把它圆满100卷，或者是般若经的30卷？就很难说了啊，那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连续下去，可能是会有机会把它学习过一遍啊。当然这是不够的了，不过这是最起码的圆满功夫，希望能够圆满这个心愿，此其一也。此二就是因为应基金会这个金老师的要求呢，因为也有一些这个学长啊，对我的课程啊，当然也对别的课程也会有问题，但是我的课程因为比较经跟论，尤其论多了一点啊。其中有些学长想要找我讨论，其实在我的几堂课似乎都蛮难。于是我觉得定主题，我又要求问题要跟主题有关，所以就不如开一个纯粹只是为了跟学佛有关系的问答。那么于是就另外在礼拜五的晚上，那现在定的时间就是5月5号开始。5月5号也是一个很吉祥的日子，是佛诞，对不对？也是默许我的生日，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但是没有任何意思啊。我们那天就是很乖乖的看这个一块做这个学佛问答。那本来有一个机会参加另外一个法会啊，也是很遗憾，很难两全。那么这两件事报告，那么第三个是谢谢果成哈。因为我上个礼拜讲了一段你们印的那个新版本，那个法本里面没有的文句啊，所以他这个礼拜啊，肯定又掏腰包帮各位补了啊。那有学长呢拿到新的版本，他已经把它新的哈重新钉在里面了。那待会我们要节前就要用到这3页，其实只是用到第一页而已了。因为上个礼拜我讲过以后呢，有两种反应，听不懂的是很正常啊，那听懂的也还是会有部分的疑问，比如说对于这几个文句的白话啊，我好像没有很完整的把它做过翻译啊，而且连贯性的翻译没有。那这个像城关法师，我最近帮他对。校对稿子，他老人家就非常的体贴仔细，他的注解本一定会有一个易贯，易贯的意思就是把它文言变成白话，然后把它连贯成一个语句啊，很非常流畅的语句。这个对读者来讲呢，会不离开本文，尤其他的白话翻译又一定包含本文在内，他把本文的字句中间夹上。一些我们近代的语句模式呢，帮助我们理解全文的纲要啊，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易贯的这种翻译模式呢，可能对许多对文言掌握不 不来的学长呢，可能是有必要的，所以我还是会回到2289页，上个礼拜讲的这段文，来跟各位讲。那么为什么我说听不懂很正常哦？那你们要有点耐心，因为这个有些时候不懂，其实不要把它称为不懂，要把它称为疑情。但是问题你要知道你不懂在哪里啊，你要知道你不懂在什么地方。所以其实我觉得学佛的入门就是要能够很快的知道自己不懂在什么地方。很多人很喜欢听般若经，很多人很喜欢听禅宗的公案，为什么？因为讲者非常流畅的讲下来，自己好像当下就觉得没有问题可以听懂，可是回家脑袋瓜完全是空白的。为什么？因为中间根本没有疑情升起，没有疑情会升起。而所有的止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你的法义过程当中呢，能够问出有利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升起？因为你有对境，对什么？对你自己真实的生命境界，而不只是抽象的思考。如果你真正把听到的法义立刻拿到你的生命境界来去对照，一定会有疑问，怎么会没有疑问呢？对不对？如果没有疑问，难道就会这么多啊后？对不对？瞎猫碰到死耗子，哎呀，这个三字师所讲的话，正巧怎么刚好是我有需要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肯定他所讲的只不过是个概念，你只把概念突然因为他讲这句话听懂了。可是我学佛要学一堆概念干什么？概念是要帮助你搞清楚你的生命实相。我们过去造业就是因为不懂得正确的抉择嘛，对不对？抉择一定会有一个由于思维观察乃至于浏览乃至于重新反省的过程，一定会有的。这个就是疑情。那有人一直问我止观怎么修，不是离心意识参，离心意识参个头啊。心意识就是告诉你，离是告诉你，你今天所有的观察思维都是有心意识的分别在里面的，可是你不要被它绑住，而不是说不思维。凡是思维就一定是分别，你只要知道你的思维就带着你的主观的分别，所以你就不能够把你的分别的结果当以为是绝对真实。这个就是止观，观就是分别，止就是告诉你不要执实哦，对不对？这个连续剧不是就这样子完了？这个事情呢，我小时候看布袋戏我都学会了。中下年西归拜，苏亚门西归拜，戏了了哦，嚯，在云端的那个什么奈何桥那边又有一个神秘客会出现，最后神秘客把那个头那些狼啊、电狼啊拿掉以后，果真就是苏亚门又出现了，他怎么死都死不掉，然后一直会不断的会再重新复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种，哎呀，好人不会死，对不对？坏人也一直不断的会重新出现，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佛法的味道在里面了。不过那个时候是不懂的啦，那个时候是不懂的。不过这个就是提疑情的观念，不要太快就认定是如何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被那个相啊，被境界相啊绑得牢牢的。这个是离的意思，离是离了你心意识对你的那个分别产生的结果的一种认定感，对不对？那种认定呢，你要能够去免除它对你的吸附性。上个礼拜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话2289这段话摆在解深密经一开始讲？解深密经为什么叫甚深秘密？其实一切相没有秘密，也不会有甚深意，只是因为我们都带成见看这个世界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刚才那个话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对这个现象的认定提出疑情的话，那就表示说我要马上呢知道你现在心里面浮出来的念头是分别来的嘛，对不对？不一定是真的，倒不一定是全错哈，但是问题可怕就是它一半对的，一半对就代表有一半错。有人说那最近不新闻上看到一对夫妻买那个咖啡洞，那就看到有100多具虫的尸体在里面，对不对？看到有全尸在咖啡洞里面，还算是阿弥陀佛有波比啊！啊，你常常念观世音菩萨，如果你看到有半只在里面，如果你看到咖啡洞里面一咬，然后有发一只苍蝇，那苍蝇只有剩半只在里面，那就表示什么？有半只在你肚子里面已经吃下去了， 知道吗？所以你的想法或者你的认知有一半对，那是最恐怖的。世间的人哪一种人最摇摆？半桶水的最摇摆，因为一落起来声上大声，对不对？那是一个罐子，那是八滴八滴，里面只要灌满水，完全一点空隙都没有，根本摇起来是只有重量的感觉而没有声音的，对不对？那是扎实，可是无声，不会有扰动的东西的。一半才会有声音嘛，知道吗？一半才会有声音。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你一半对就觉得有一点懂，可是那时候你要知道还是没有全懂，没有全懂就是没有懂，知道吗？如果你有说我有一半了，你有一分对一分错，那表示你全错。但是不要因为你这样就很沉默，哎呀我怎么都没有搞对，就是这样子才能够进步啊，对不对？如果你很怕死，你就应该要很高兴，因为你活着知道你还没有死。这句话很有名哦，这句话是婆伽梵歌里面的，我只是用白话讲出来而已。当一个人能够有明觉性，知道你很怕死的时候，那就表示你还没有死。沙场的老兵也是一样，当你听到咻好恐怖的那个炸弹声飞来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这颗炸弹不会到你头上，知道吗？因为声音比实在的那个东西快还是慢？声音是慢的嘛，所以你听到的时候它已经咻过去，所以你才会听到声音嘛，知道吗？所以因为你的声音是尾巴的声音，它破风，前面破风的声音是你听不到的，所以你听到的是它尾巴带出来的声音。所以你听到声音如果没有被炸死，你听到声音表示说它不会炸你。可是有些人听到那个声音就自己把自己吓死，本来没事就自己吓出心脏病，吓出高血压，不是死于炸弹，是死于自己的高血压，不是给衰哦。我们的凡夫就是这样子，本来罪性不自死的，可是怎么样，怕被罪牵引，千方百计求出离而不得什么，不得方便利，就搞了半天把自己搞死掉了。不但搞死还没有关系，还造了更大的业，这是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老实讲，要破不是破法，是破执。所以底下我要跟为各位学长呢，我上个礼拜犯了一个教学的错误哈，因为没有定义何谓二取空，就开始破二取空啊，这个事情是违反唯识的原则的。你要说任何事情，一定要对你所使用的名言呢，一定要先做怎么样，周延完整，而且排他的定义。第一个周延是你不能有少分讲少分没有讲，要你们猜，如果我要你们猜，你们有可能猜错，我就不负责任，对不对？所以要周延。第二个，你一定要排他，你不能跟其他不同的名相有混合，好像一样的解释方式，于是会惹得我定义完了之后等于没定义一样，因为你还是跟其他东西分不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排他，是这个就不是那个，你要把这个法相不共的意思一定要定义出来，对不对？不要用一堆法的总相来定义每一件事情，那定义完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对不对？那咱们都是一个人吗？不是啊，你是你我还是我嘛，所以不能用共相来定义 名字，要用不共啊，不共相来定义法，这是排他的意思，不是说哦只有我对别人错，不是那个意思，是英文的叫 exclusive， 对不对？是我的就不是他的，要把那个不共的部分要讲出来，对不对？而且用的语词一定要正确，不能让你们有一个错误的理解，这个就是必要的条件。所以我还是会重述2289页这段文，然后用白话帮他意义连贯起来，因为有些人并不是对墨学所讲的理不懂，而是对于这边的白话的文他的翻译跟理解有问题，乃至于断句可能会出错，我还是有必要跟各位再重新重述一遍。可是重述以前呢，因为这边呢就是要辨破二取空的人，所以呢我就用瑜伽师就论对于二取空的定义，我讲出处，它出自于这个版本啊，这个大本的批寻记卷36真实一品。那么以这个新闻风的版本呢是1201页啊，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版本的，你回家哈，或者我刚才等一下念你们抄不下来哦，不过呢你们回家自己去复习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把这一段文呢抄在1289页 啊，好吧，2289页这一段文的前面，帮忙我们对二取空做个定义。那么弥勒菩萨在真实一品当中呢，他对二取空这样定义啊，因为真实一品主要也还是在破二取空，显善取空，也就是说空不是错，可是你讲空是圣义的时候呢，你讲诸法空相是圣义的时候，你要对它有正确的定义。这些事情代表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们都说要依圣言量，这是不错，可是圣言量是名言施设，而我们一定要透过我们的脑袋瓜去分别这个名言施设的义，对不对？所以法句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依的是同样的法句，可是因为理解不同，我们对它的分别义就不同。所以从法到义，法就是名句文，从名句文到我们对它理解的道理就是义啊，中间呢是会有失真的现象。如果你失真，又把你失真的结果当作是真的，简单讲就是二取空，懂不懂我意思？因为空是实相啊，空是实相，所有正确的佛法都应当要讲空义。原始佛教的、部派佛教的、大乘各派都一定要讲空义，因为空义是真正用名言来说圣人的心地境界。但是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对于空这个文句，它的道理理解是什么？如果你就把它直以为实，不管你理解是什么，你理解是有，你理解是无，你理解是有自信，你理解是无自信，都错，了解吗？我们2289页这段文就是告诉你，你不管认以为有什么决定的答案，都通是错的，对不对？他只是把后面你执实以后的那个结果各生两句来产生疑问。所以很多学长大概对我上礼拜白板上所写以及我演绎所说的道理大概了解哦。不过我们回来定义二取空，二取空我刚才定义就是你把空义你的理解执实了以后的人，通通都叫做二取空，知道吗？因为你要真正善取空，只有误入离言法性，凡是一言都不能够说是圣自证圣智，你不能说我对他的理解就是圣人所知道的境界，你只能说这个是标月子指向我这个理解，对不对？这个理解趋向，记住哈，这个理解本身不是哈，本身不是，但是它的方向可以指出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企图可以说是不错，可是怎么说都会让你可能自己很明白了，可是别人不了解。我常常讲就是你不了解我的明白，这个就是离言法性，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去实践你心中的内自证。当然那个内自证你一定要有无分别智以后的内自证才算数哈，不是你现在的感觉就算数哦。好，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往圣义地上品学习的东西。好，话说回来，弥勒菩萨怎么定义二取空？他说有所谓的沙门或婆罗门，沙门是当时的出家众，婆罗门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因为呢不是出家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不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凡夫人啊都看一切是有嘛，对不对？见不到的不能分别的就叫做无有嘛，所以对于世俗来讲的话呢，有无有倒是很确定的，对不对？而这种东西呢不能叫做现观，只能叫做现觉，是你当下你以为的感受，对不对？而这个感受就包含色受想行识五蕴，但是不只是五蕴，你还加上爱取在里面，你取着这个五蕴又里面分别爱憎，对不对？所以你对他会有诸见，你对他会有种种的爱的造作，那这个五蕴呢就变成叫做五取蕴了。但是凡夫人他不会对这个东西怀疑，他也不会有什么困扰，他就觉得这是真的嘛，对不对？但是呢有一种人，他觉得每天就照顾这个五蕴身，这个日子就难道只是这样子，然后过到最后一天一口气不见了，我人就灭了吗？对不对？好，还是说如果我就是这个五蕴，那灭了以后就没有我，这种人就持断见。如果说 我不是说五蕴，五蕴之外有一个我，那这种人就持常见。所以当你试图去认定我的生命意义的时候呢，你认五蕴是我不对，认五蕴不是我也不对，对不对？你无法解释那个冥冥中那种幽幽暗暗远宛然有而且很真实的那个我的感受啊，对不对？那个是有的啊，可是那个有不像我现象界看的那个样子，于是他会开始探讨生命的意义。这种人就叫沙门或婆罗门。婆罗门是探求哲学命题的人，沙门是寻找出三界的方法，离苦得乐的方法，统称就是这一类。所以他说定义是这一类的人。所以呢，如果各位呢开始学习空义，而且对空义开始有兴趣，那你们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对不对？有出家的性相，那么对于所谓的知识，也就是说不满足于一些现象界物质界的东西，对于看不见的那个法界呢，你的兴趣开始提出移情来了，这个是你开始学佛的因缘，诸多因缘之一啊、哦，这是好现象，但是也是坏。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走入恶取空的可能性。你如果停留在现象界，跟一般的凡夫一样，你还不会恶取空，懂吗？因为你没有疑问嘛，你拿了恶取空呢？但是如果你开始寻求哲学命题去解决生命的意义，去定位的时候，你可能会恶取空。为什么？他说：“有彼空，有彼故空，亦不信受；于此而空，亦不信受。”我要求各位要写下这两句，其他不用写没有关系，你们回家慢慢研究。有彼故空，亦不信受，这是一句。彼就是彼此的彼。有彼故空，亦不信受；于此而空，亦不信受。信就是相信，受就是感受。如是名为二取空，这是总标义。好，底下不用抄，你们听我解释比较重要啊。回家你们再去找文，把它理解清楚。何以故呢？有彼空，你们听不懂，对不对？彼实是无，就是说你由一个外，彼就是心外，以你的所取的境界，你依照你看得到的一个境界，包括你心外求法，你依照一个知识，别人告诉你的知识，知识一定是言说嘛，对不对？别人告诉你啊，那个是空的，于是你就相信它是空的，或者你不相信它是空的，会有两种结果，对不对？所以有彼故空，彼实在是无啊，那个彼啊，它的实相是无的。那么第二句，于此故空，而这个此呢，实在是有的，所以由此道理呢，可说为空。请注意看哦，空有两个义，第一个义是无义，第二个义是有义。有彼故空的那个彼，实在是没有，对不对？实在是没有。于此而空的那个此，此实是有，是真的有。所以呢，空义怎么定义？这边先定义空。什么叫空义？空义就是如果你没有的，对不对？你如实知道它没有。如果它有的，你如实知道它有，这个就叫空义，懂吗？好，先这样子，我们把它整个定义完。若说一切都无所有，如果你持这种见地，如果你认为圣义就叫做一切都无所有，对不对？那你不是破坏彼，就是破坏此。如果这个世间有无有有，对不对？那你就应该如实知无，如实知有才对。这个叫做空义。空义不是说你所认定的是空还是有，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心要放空。放空不是放呆呆的，是你不要有成见。所以空义不是空你所观，是空掉你的所执。注意哦，空正确的定义是空掉你一切内外法，不只是内外法了，十八空就空一切的可能性了，要空掉你对一切法的所执。也就是说，不是你所观者有无的问题，所观者因缘会生嘛，因缘还没有生嘛，有生或不生的这种状况嘛。可是你就把你所观的依照你今天所看到，因为这个要透过你的知觉系统嘛，透过你的感想嘛，对不对？透过你的种子，你有没有这个观念去分别它嘛？不是要透过你的分别吗？ 所以只要透过你的分别，你的认知就不见得是对，对不对？不见得如那个现象嘛。这个现象不管是在外或者在内嘛，它都可能有可能无嘛，对不对？所以空是要如实之有，如实之无，这谓之空，是空掉你对于外境所取的一种所执。你要保持这种很平等无分别不要取舍的这种心态，如实的去知有，如实的去知无，这个叫做空义，这叫做善取空。而反之，如果你都不这样子做，你刚好相反，对不对？把无的执为有，把有的执为无，没有如实知，对不对？那表示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境界嘛，不管是内境界或外境界，你根本只是看到你的成见嘛。如果你一切法你只看到你的成见，而成见又不如实，有些时候是瞎猫碰死耗子，刚好你的成见吻合外在，不过就让你成功一遍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几率只有千分之一，你对过一次之后，后面的几次都错啦。可是你还是继续用前面那一次成功唯一一次的经验，继续往以后这样认定一切的法，那你不就是错得很厉害吗？好，所以如果你说一切都无所有，那么请问何处何者何故名空呢？这边就提出哪里空了，谁在看空，为什么你会觉得空，你要对自己提出这三个疑情。我再讲一次，当你看到有一些东西是有，有些东西是无的时候，你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取到什么相，你认定它是空，这叫何处空。第二个，何者空，何者是你用什么智慧，你用什么观点，你用什么方法，你用什么角度，你用什么观察的工具去观察。这个何者不只是人而已，不是说那当然是我在观了，不是这个我而已，是我用什么智慧，我用什么角度，我用什么思维去观察这个事情。所以你要问何者是空，对不对？我有没有成见呢？我是不是带着成见去看这个事情呢？还是我真的能够无分别没有成见，真的能够善取空，完全无分别的没有成见的去如实观察呢？我有没有这个状况呢？你去观察外面有外面无的这个我是处于什么状况呢？你有没有去察觉这件事情？第二个，何故呢？为什么你认为它是空的呢？你就为什么你会认为它无所有呢？或者你为什么认为它有呢？所有认定都应当要合理的回答何处何者何故名空。所以由这样子来回答，亦不因言有此于此即说为空，由因为什么或者是在什么即说为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根据一个东西有此，有此就表示非法，对不对？你根据这个法之外的一个理由，对不对？你有所依，依的又不是这个法的如实相，你是依这个法之外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一个观念也好，或者是一个经验也好，或者是一个标准啊，好，或者一个实体的物质，你依据这个法相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来判断它的有无，就叫做有此。你根据一个别的东西来判断它，对不对？这叫做有此。如果你有此观空或观有，那么你所观的只不过是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的比较，对不对？你只是看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具备你所根据的那个东西，可是它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看见？不见得看见了，对不对？不见得看见了。所以如果你由此故空，不对，因为你观的不是法，你观的是以非法来论法。好，你说于此是空，总该对吧？这里是空，这里是空，那么你就排他了。因为如果这里就是那个东西的话，有两个问题。如果照量子物理的基本原则叫做测不准原理，当你在不可知的原子世界分子世界，你怎么去知道那边有一个东西存在？因为你肉眼看不见嘛，所以你只好拿分子去撞它，对不对？所以如果撞到那个东西，你 你知道他曾经在那里，可是你只能够知道他曾经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依你所思虑的方向，你还可以知道另外一件事情，他往哪里跑了，那至于跑到哪里，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只能借由他释放出来的能量，对不对？根据你所撞击的这个质子或中子或分子的质量，跟你的速度以及散发出的能量，计算被你撞的那个东西的质量，你只能这样子算，这是比较高深，听不算说出去。最重要是两件事，你只能借由这个认识的过程知道两件事。第一个，他曾经在那里，可是问题他在不在那里了？不在，他已经不在那里，只不过你知道他曾经在那里。第二个，因为你有撞击的方向，所以你知道他去哪，往哪个方向去了，可是去到哪里你知不知道？也还是不知道，所以你究竟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只知道他曾经在哪里，可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你知道他往哪里去，可是去到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你一概还是无知啊。但说哎，太麻烦，那些量子物理，但这么几真实的世界啊，这个书本就在这里，难道跑到什么别的地方去吗？不对，我们都处在时空的维度里面，对不对？所以在时空的流变过程当中，都随着因缘会转变的，对不对？流水，你前后手伸下去两次，你碰到的水是同一个吗？不是的嘛，乃至于你自己的手都不是同一只手了，为什么？你的细胞已经转变了，这是很严格、绝对、客观，对不对？完全用科学法则去定义的，严谨的，非常严谨的，你根本不可能同时，对不对？好，在两个时候去知道同一件事情。愚痴者是你已经圆什么落谢影子，是不是这样子？你虽然当这个法，你就这个法去认识这个法，这总该是对吧？我刚才前面一个是由别的东西去认识它，这或许会离真啊。可是我就这个东西去认识它，为什么是错？因为我所认识的，只要一落名言就是第二念，第二念就是过去的他，懂吗？就是过去的他，所以你可不可能认识现在是什么？因为人家都以现在的状况去判定你所说他曾经的状况，两者吻不吻合？那有些时候是对的，有些时候是错的。如果你有可能错，那你可能对也是错。为什么？呛死而已啊！你只是几率对了而已嘛，你没有真的对嘛，因为你没有决定把握嘛。哦，学佛要这么严肃吗？学佛要这么麻烦吗？这个麻烦是偏。是要显出我们思维的非理性，懂不懂？你们可以把今天这段录音带或上个礼拜这段录起来，有兴趣拿出来听听看。但是如果听不懂摆下来无所谓，如果你们能够开始训练，随时随地对你的认定，你第一个要观察你对境所升起的观念，就是观心呐、啊，心念呐、啊，观察心念的相续流动，然后你要保持一个态度，什么态度是客观的？就是保持对他可能生灭，你所认定不确定的这种疑情，而且你要很安忍于这种状态，你不要不愉快，你不要对这种状况觉得不安，你不要对这种状态有惊怖畏，会有疑悔之心。如果你对于处在这种疑情不确定的状态下有一种不安住的状态，表示你根本离修行的福报还不到，懂吗？你还没有开始有能力去修行啊，乃至于要修无我观，你忍不住疑情，你修无我观，你修无常观，那更修不来了，对不对？你要把一切你过去不晓得多少生多少劫认以为真的东西，要把它怎么样打破，这多么恐怖的事情啊！我赖以为生这么多年了，对不对？不知道几世啊，我怎么可能去不带疑情去破掉它呢？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听到空义的法，能够不疑不悔不惊不畏，那表示你是无始劫来久修善根的人，了解吗？纵使你一时不懂很难信受，你也都应该为你如无始劫来多少劫来所栽培的善根怎么样，不要放弃它才对，对不对？你要珍惜它才对，所升起一点点的苦，那是重罪轻报，对不对？帮助你把所有的罪业打薄了，你才有机会怎么样如实的，对不对？在清安乐的状况底下真正看到实相， 表示你已经越接近实相，你才会有这种心情了、啊。如果你没有接近，没有接近实相，老实讲呢，魔都不来敲你的门了，你每天过得很安乐，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定义，是故名为二取空者。好，天无老贼不重要，我已经尽力哈，先叙述。但是这个东西啊，不是我今天一下子如何解释，你们就完全懂的哈。抄下来，好好参究，好好参究。这个是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对二取空的定义。用我的白话就干单了，我这样认定就是说，凡是你对于你所对外境或对内境的认定，你执实了就是二取空，对不对？因为实相可能是有，可能是无。可能是有自信，可能是无自信。记住，印顺导师在空义经论啊、哦，好像是这个名词吧？好、哦，空义经论那本书里面呢，他对于空有一个比较崭新的分析跟解说的方式，我觉得要提供给各位学长。我们讲啊，空啊，有两种角度，一种是有无的纯有性。第二种是从现象所呈现出来的自信的有无去看，有自信并不代表存在，无自信也并不代表不存在，存在的不见得有自信，不存在的并不代表无自信。记住啊，存有的有无跟自信的有无，你要把它独立来思考，这个会产生一种四了解的结果啊。详细呢请看空义经论吧，等一下你们去图书馆看一下，在妙音记里面啊，里面有这个思维角度，墨学认为非常重要。所有对无我跟空产生二取空见地的人，就是把本体的存有跟自信的有无搞不清楚啊，因为都是用有无这两个字。有的时候讲有无是讲有无自信，有的时候讲有无是讲存有性。那到底这个有无是指什么？你要好好的去分别啊，好好去分别，这样的解释对呢还是那样解释对，对不对？那么如果可能是那样的解释也可能是这样解释，那表示你任何一种认定都怎么样，都不能只以为实。这个有一点接近怀疑论者的态度啊，怀疑论者是知识论的开始。当时西洋哲学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是存在的呢，对不对？而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老实讲这种是断见。为什么？我能够思考就代表我在，我不能思考就是不在。那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死掉了？当你深度睡眠没有六意识的时候，你就不能思考啦，啊，不能思考你就不在啦。阿里罗打刚刚吸几盖，如果你每天还常常打瞌睡嘛，吸几盖，对不对？啊，吸几盖就是一世人啊，哇，一刚刚那吸几盖，哇，我当生轮回好几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啊，西洋哲学老实讲，我也学过哲学的呀，我哲学学得很好的呀。可是呢，怎么学？一碰到佛法，我都觉得，哦嘿，洗澡高干单，而且根本太多明显的错误。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学术界学佛法的人，很喜欢用哲学来比量佛法，错，因为哲学不是佛法，不是一个知识系统，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已经变成知识系统，本来的古典哲学是一个解决生命问题的存有状态，我的生命要怎么活着，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是后来变成一个知识系统，就变得很麻烦了。而变得近代哲学的知识论开始用怀疑论开始起家的，那么佛法这种不执实的观点有一点像怀疑论，可是它不是要去建构找真理实相的知识系统，它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我们会生苦是因为执实而来的，所以佛法告诉你不要执实，是叫你先要能够免除什么苦的因，了解吗？所以佛法是一个离苦得乐的道次第，它不是一个只是为了找真理实相的哲学思维的训练，很接近但是不一样。同样用怀疑开始，提一心开始，可是怀疑在哲学的目的是要找到决定的真理，可是佛法有没有决定真理？有，他说决定的真理只是一种动态的法则，没有毕竟的完成， 在佛法里面没有毕竟完成可以叙述的真理，因为凡可叙述者一定若世俗言说，凡是若世俗言说必定要透过分别才可以去理解它，如果透过分别去理解它，你就可能不是真的。如果你把可能不是真的当以为真，你们就是恶取空，对不对？我说你们一直指你们，三个指头就指我啊，我有可能啊，对不对？我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我讲话嘛，你们才把我的话当作真的嘛。所以老师讲啊，讲话很难的。所以须菩提啊，点点修无生三昧，为什么？为什么他常常人家问他一句话，他一句话答不上来？是因为他一动念就马上观察到那样子的说法，可能人家会理解错误。那阿弥陀，真正话不落去呢？你怎么说一句话呢？那句话说不出来，懂不懂？但是这是过程啊，以后你就知道，当你有方便智的时候，你就说得出话来了。你只有无分别智的时候，话是说不出来的，对不对？可是怎么样用方便智帮人家度过，而能够去证到无分别智，这个是功夫啊，啊，这个是功夫啊。好，回过头来，所以二取空简单定义完了之后呢，请各位看到2289页，现在你们应该都有文了哈。我稍微白话简单再重述一下这个问答，记住这个问答除了不因道理这四个字是论主的意思之外，其他都不是论主的意思。我先这样讲，因为有些学长啊以为里面有论主的意思，论主只是用他的话套出对方的意见，然后显出对方意见逻辑的错误，这个是一种辩论的技术，自己不发一言，对不对？自己不讲出我的命题，那么用合理的推论依据别人的前提导出错误的结论，然后呢点出错误在什么地方，别人就落败，懂吗？那么至于真实是什么，论主其实什么都没有说，懂吗？那么中论的意见是从这里下手的，所以唯是破二取空只不过是要让二取空的人他对于空义的理解回到真实的空观上去，而不要落到自以为是的空观上去，懂的意思吗？所以唯识学家还是同意缘起性空的，可是问题你对缘起性空的理解是什么，这个是需要讨论的。所以呢他就问那个二取空的人，就是执实的人，简单讲哈，我们不要讲二取空了，就把他的意见执实，他执实所执的还是摄影量哦，记住哦，还是般若经里面的法句哦，他把法句的意思搞错了，可是他却以为他所理解是对的，对不对？可是却把无当成有，把有当成无，简单讲是这样。好，那这段问话怎么开始？他说啊，或有一类二取空故，作如是言：由世俗故，一切皆有；由圣义故，一切皆无。简单讲就是，有一类执实啊，对空义执实的人，他会有这样子的看法。他说啊，一切皆有是世俗谛，一切皆无是圣义谛。其实为了避免错误起见，那个有跟无都要加上，那个有按照般若经是讲有所得，那个无在般若经来讲是无所有。那么如果你用中论的来讲的话呢，有就是有自性妄执，无就是无自性啊。我重说一遍啊，这都是经跟论上的意见哈。经上般若经上的意见是这样子的，他说啊，世俗谛是什么？世俗谛，世俗谛就是你只以为有所得的，这谓之世俗。你不管行任何法，你只要有所得心，那就叫做世俗。记住哦，在般若经里面没有讲这个是错的哦，有所得是很正常的现象，懂吗？任何人在没有学空义的之前，做什么事情，哪一件事情不是当以为有的？你不当以为有，你会去做吗？对不对？可是你当以为有去做，有所得这件事情，很多学佛，尤其学中论，做空观的人，常常会只要一落到有，他就打击，干你屁事啊！我有所得，是碍到你什么啊？为什么我只要一有所得，你就说我错？我要在这里要呵斥一下，不是有所得就错啊！有所得是世间相，这是世间的真相。 如果我不当作有，我怎么会去做呢？如果我根本不以为那个东西有什么存在，我会去做什么吗？不会嘛。如果我会去做什么，那一定是龟毛兔脚嘛，对不对？根本真的没事嘛，对不对？没事找事做嘛。如果我真的当以为有事，真的有事，我去做了一件事情，是有因有缘嘛。所以一切世间法本来就是有因有缘，所以世间法会生嘛。所以有者得本来就是实相啊。可是恶取空的人把它当作什么？错的，恶取空错在这里，懂吗？他把世俗因缘生的现象，当以为就跟龟毛兔脚一样，都怎么样？都是错的。为什么？他把圣意的无。无所有当作是空空的，无自信当作是没有那个存有的东西，错。自信是指你的自信见，对不对？你称以为它是什么，那个名言自信是无所有的，所以唯识才会要另要定一个遍计所执心跟依他起心来区分这两个状态。遍计所执是名言自信是无所有的，依他起心是因缘所生，那是有的，对不对？那是有的，这个有跟那个无要分开来。可是在世俗来讲，这两个都是世俗，对不对？所以世俗可以有，但是也可以无啊。问题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啊，懂我意思吗？好，我好像又回到上个礼拜的心情了。好，我要做白话翻译哈。般若经就是说一切法有所得，这是世俗，但是请旁边注记一下，这个世俗是真的啊，是真，是实相，真的世间法就是那个样子，它不是对错的问题啊。它也会生三三善道，对不对？所以它善报有善果嘛，恶报有恶果，它是如是因如是果，这都是真实的，你知道吗？只要是合于因果法则，那就是对的，这是世间的实相。可是问题，恶取空的人就忍不过这个状态，他就说世俗认为一切有是错的，这个意见是错的，懂吗？认以为世俗有是不对的，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好，认以为圣意在经上讲是无所有，他把无所有当作是空空的，不是，其实应该像论一样的无自信。无自信不是那个物的自信，是没有你的自信见，所以自信后头还要加上一个字见，因见还会生种种爱行，这些都是无所有的，对不对？你对任何一个物升起了见，升起了爱，这些都是无所有的。你要离开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你自信妄执，自己见，自己爱，自己染着，自己在里面拔不出来，黑东西让它给做造的孽，对不对？所以般若经记住，很多人读佛法都一定朝向知识系统去解释，都不想从离苦得乐这个角度去解释，那怎么解释都错。你一定要知道这句话的道理一定跟我今天在这边轮回受苦一定有关系啦，对不对？只要他说是非法，那就是我们今天认以为真的实相；只要他说是法，那表示说我没有如实认知，了解吗？一定要朝你的心上去会，不要一直在文字上去思维那个理。很多学长也很用功，可是老是在心外去学习这些知识，这个概念，他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它是怎么药治什么病，对不对？要先对这个药先想出它所对治的那个病，那个病不是别人，是自己，我是怎么看的，这句话跟我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格格不入，对不对？它一定说到我什么东西嘛，这是帮助你做反观自省的地方。好，继续往下看。那么这个时候呢，学解深密经的这个论主呢，就要告彼长者言了。他说：“长老，何者是世俗，请定义；何者是圣意，请定义。”如是问完了以后呢，他如果像这样答，记住哈，他是先假设对方会这样定义，而且真的对恶取空人会这样定义的。他说呢：“若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是中论里面的定义。那么如果照般若经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啊，请旁边请注明一下，经的意见。”不写无自性，他写无所有不可得，这是鸠摩罗什法师在般若经上的翻译。这个是名圣意，这个点我要同意，对的，圣意就是这样说的，懂吗？但是如果这句话出在恶取空的说法里面，他这么说就是错的。诶，你说廖老师拜托以后不 啊，你总要告诉我对还是错嘛？他也可以对，也可以错。问题你怎么理解嘛？记住哈、哦，佛法是内典，这个人怎么理解这个法才是关键。这句话是怎么叙述的？当然也有影响，可是不是绝对的，对不对？开悟的人讲四句都对，没有开悟的人讲四句都成棒，对不对？讲他是有，讲他是无，讲他亦有亦无，讲他非有非无，都是错。可是如果你只要开悟，只要这无分别智，你怎么讲都是对。为什么？因为如实，如实的意思是你在正确的因缘底下你会说有，对不对？在那个因缘底下你会说无，你不会颠倒说啊，对不对？因为没有开悟的人老是颠倒说嘛，对不对？无的说成有嘛，有的说成无嘛，非有非无说成亦有亦无嘛，亦有亦无说成非有非无嘛，老是搞错嘛。你说这样，那这样这样你衰啊，你见功都唔对，问题就是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维有所依，依什么？依成见。你只要把五蕴当作是真的我，把非我当作是法，你永远看什么东西的判断都是错的，相不相信？不离成见，纵使被你瞎猫碰死耗子碰对一次，往后更糟糕，因为你会依这个成功的经验继续犯错。那那不是错得很厉害吗？请注意这个过患呐、啊，啊，请注意啊，这个思维都在一线之间呐、啊，一线之间的、啊、这句话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你怎么理解是这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要把经怎么叙述跟论怎么叙述？这个是中论的叙述，经的叙述是无所有不可得，可是问题你怎么理解呢？这个话只要落于言说，因为唯识家跟中观家对圣义怎么解释？今天在白板上有写。啊，诸圣者怎么样？以圣智、圣见，那个圣智旁边写正智，正智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原真如，所以那个圣见就是真如。什么叫圣义？圣义就是圣人。什么叫圣人？出果出地以上才叫圣人。当你出果出地以上，有了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心地风光所看出去一切境界，无非都是如实力，对不对？那个风光叫做什么？叫做圣意啊。那个风光是离名言的、啊、离名言是离分别的意思，因为名言是我们的能观的意见，对不对？离开你的成见，名言旁边写成见，是离一切的成见的，因为成见是分别来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开无分别智，你就有成见啦，对不对？而圣意是离分别、离成见所证到的境界，那个境界不能用言说的呀。可是今天，请问你的圣意有没有言说？有嘛？你落了一个言句，什么做？若一切法皆无自性，对不对？就像我比方用语言逻辑跟各位解释，如果在白板上，如果我拿着红色的白板笔在白板上写一个黑，我就问你们，那是什么字？你们会怎么答？如果你说是黑，你看到义，那个字的义；如果你说那个是红字，你看到色，就是看到色法，懂吗？听无我啊，这个就是色法跟色的意境两件事情，可能一致，可能不一致。纵使一致，还是有相，不是无相，不是真正我要你知道那个红或那个黑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离一切的所依，对不对？因为你今天脑袋瓜所有的红或黑的颜色的感觉，都是头发的黑啊，对不对？石头的黑啊，海报纸的黑啊，都是跟颜色的物体有关系，对不对？你无法去认识到一个纯蓝的黑嘛，因为黑只是一个观念，懂吗？只是一个分别，它不是任何一物。可是离开物，它也没有可以分别的那个境，懂吗？我们今天讲文字就是这个意思，一切圣言量不离开文字。如果圣意依照中观家跟唯识家的定义没有错，是属于无分别智所行的真如境界，那个叫做圣意。那个圣意的境界是离名言的，那只要堕于名言，那是不是就是非圣意？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我要你理解圣意，我不这样子写你也不懂啊，对不对？你也不懂啊。可是如果你把这句话当以为那个文句的文意，然后你自己的理解， 那你就认为对，好，因为我用的句子是对的，我依这个句子是对的嘛，对，这个是经上说，而圣经上不会错，佛不会骗我，我只要依经的文字是对的，我的理解就一定是对，笑一个，对不对？然后呢，人跟人沟通就不会有误会了嘛。这问题是不诚实的意思，我们是一个磨刀写的意思，不会永远都是真的，因为它是会有变异的，不是你刻意要让它对，它就一定会理解对啊，对不对？我很诚恳的讲，很小心的措辞，我跟你讲，你还是会理解错，你还是会理解错，就是这样子。佛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我也一因说法，你们也随类各得解。我们人跟人之间沟通，一因说法，每个人也是随类各得解，问题就在这里。好，所以错不是错在这句话，这句话是属于名言的，所以呢，它是圣义的文句，但不是圣义。请各位旁边这样写，背后的秘密意义是这句话的文句是要显现圣义，可是它文句的本身，不管是那个文句本身或那个文句的意义本身，都不是圣义，因为那个意义是属于你的理解，不是那个文句本身带有那个意，文句本身没有意义啊，意义都是你理解的。好，所以不管那个文句也好，或者文句你对它的理解，你以为是那个文句的意也好，都不是圣义。可是这句话是要显了圣义是不错，但是你不能说它就是圣义。好，若于诸法无自性中，这个是引用哈，因为圣义是无自性嘛，所以因为实相是无自性，因为有这个实相嘛，所以如果你于一切法认为有自性可得，这个名字为世俗，这个拱爱了解吧，对不对？记住哈，我有自性可得这件事情本来是实相啊，因为是世间的实相啊，它虽然不是出世间的实相，可是它是世间的实相。今天为什么二举空人这样的见解是错的呢？是因为他把无自性当作真实，懂吗？他拿圣义的标准来考察世俗，所以世俗就一定是错。他今天已经不是看到有自性跟无自性，他看到是对跟错，他认为圣义是对，世俗是错，这个分别是错的，懂我意思吗？今天有自性可得，你先不要说那么快，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这样判断太早了，因为你会认为有自性可得是错的，是因为你把无自性，诸法无自性当作圣义，而你又把圣义当作是正确的，所以因为你立一个善，所以这件事情才是恶。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法律说丢垃圾要罚300块，我丢垃圾有错吗？我就告诉你，谁不要丢垃圾，对不对？只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垃圾设在我家旁边而已，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每一个人都要丢垃圾的。所以如果你说丢垃圾就是错，那告诉你，全天下要罚最多钱的是环保局，每天收那么多垃圾，拿去垃圾坑丢，请问他是不是单一人丢垃圾每天量最多的人？如果一公斤要罚300块，请问他要每天要被罚几块钱？这个就是逻辑的错误。如果你说有自性可得，就是说丢垃圾的人